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先把这个要打开。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创世纪的讲道，声音不要太小啊。好，太近了。好，对，今天我们进行创世纪讲道。在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碰到很多人。他们都说他们自己相信神。我碰到很多人，特别是我工作的时候，我现在养成习惯，我工作的时候遇到每个客户都问他，你去不去教会。很多人说我信神，但是跟他们聊下去，你会发现他们说他们相信神，但是聊到最后，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相信的是谁。特别是从上个世纪，如果大家了解过教会历史，上个世纪二十世纪开始，有一个神学叫自由神学的泛滥，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头脑当中，他们的神就是一个属天的，马上圣诞节要到了，时间过得很快，再过几个月，他们的头脑里的上帝就是一个圣诞老人的形象。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这个神就是一个善良的神，他每天都笑嘻嘻看着我，他是无限宽容，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呵护，仁慈以外，生怕我们受半点委屈，然后就再没什么别的可说了。这是他们头脑中的神，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自欺欺人的危险的观念。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这样想神的话，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充满了天灾人祸，对不对？充满了暴力不公，充满了这个病魔缠身的这种种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我们怎么去解释？当灾祸临到我们的时候，属天圣诞老人的这个观念只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宿命或者悲观的感觉，最终会导致人的不幸。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经文，我们继续上一次讲到，我们是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四节，我们让这段经文的结构顺序来和内容来帮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所相信的神，他到底是位怎样的神？这是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的讲道主题就是，我们从神的咒诅和神的救赎来认识神的审判和恩典。好，让我们下面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三章。创世纪应该很好翻，对吧？就在新约的第几页？
九页，
对，
旧约最开始，
旧约
三，旧约的第三页。
好，第三页，我们一起来读十四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神啊，我们祈求，我们 我们在这里祷告神啊，求你今天你的灵运行在你的话语上，通过创世纪三章十四到二十四节的经文，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你律法的奇妙。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渐渐的多来认识你。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来自你的智慧。神啊，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使我们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并靠着主基督耶稣来结满仁义的果子，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神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的成长的坚固，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恩手当中，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曾经出于他的美意，我们知道在二章前面十六到十七节他与人立定了一个约，我们知道叫行为之约，对不对？我们说过他与人立定了一个生命圣约，神就是要通过这个圣约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人类，但是人如果一旦违背这个圣约，死的惩罚就临到。所以现在在三章中我们看到，当人亚当夏娃他们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时候，他们破坏了上帝与人所立的圣约，上帝就说到做到，他对悖约之人的审判就马上临到了亚当和夏娃。所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很多人认为第三章就是整个审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审判的同时，在人类犯罪堕落，我们说这个黑夜黑雾重重的弥漫的这个黑暗背景当中，我们在第三章也看到了上帝救赎的恩典，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夜空里闪烁一样，待会我们会看到。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四节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五个交叉的段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来整体来看一下，第一段落就是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是什么？上帝对蛇的咒诅，神的审判。大家记好，十四节是一段，十五节又是单独一段。十五节是什么？十五节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是神对人的救赎，就是神的恩典。第三段十六到十九节是上帝对女人和男人的咒诅，神的审判和咒诅。好，咒诅、救赎、咒诅，三段了。第四段二十节，二十节是什么？这是神对人的救赎，也就是神的恩典。好，现在又是恩典。第最后一段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是神把人赶出伊甸园的咒诅，也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就看到它是一个不断交叉进行的，它是一个不断交叉进行的一个段落。这五个段落互相交错，咒诅、救赎、咒诅、救赎、咒诅，或者也可以说审判、恩典、审判、恩典、审判。好，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相信的这一位神，他绝对不是我们头脑里所凭空想象的属天圣的老人的形象，也不是另外一些人想象的上帝就是专门在那里挑错，像天上的一位警官一样，大法官一样，随时准备处置我们的冷漠大法官。我们所相信的神就跟我们刚才唱的歌一样，有一位神既有恩慈又有公义，他是审判的神也是恩典的神，他有权威荣光，也有恩典慈爱，有权柄审判一切的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所以我们的信心只有在真正的清楚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谁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成长。好，我们在了解了这个十四到二十四节的整体的这个段落以后，我们下面就一起来面对这段经文。第一个段落就是第十四节，十四节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们应该都很了解了，整个第三章的背景就是在蛇的引诱之下，神所创造的亚当和夏娃，他们选择了，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违背上帝的命令，然后他们堕落了，现在招致了神的审判。而神审判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引诱人犯罪的蛇，他没有直接对亚当夏娃发出审判，他审判的第一个对象是蛇，这表明了这是神对罪的源头发起的绝对的彻底的审判， 因为蛇是罪的源头。从字面意义上我们看，蛇被咒诅，现在我们看到蛇都是在地上爬的，对不对？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不仅仅是一个生理上的改变，我们相信以前蛇不是这样，因为从神的咒诅来看出来，神当初造的蛇不是这样行走的，但现在蛇就是在地上爬的。但是神为什么会这样咒诅他？我们相信神实质上是通过对蛇这种羞辱性的咒诅来宣告他对蛇所代表的。我们知道蛇在背后是魔鬼撒旦，对魔鬼撒旦的终极审判。蛇只能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让我们看到撒旦和他的党羽将永远伏在神的咒诅底下。这是他们得罪神的结局，而且将永远没有翻身之日。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虽然魔鬼撒旦他是一个强大的诱惑者和试探者，虽然他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拉我们下水，我们知道现在魔鬼撒旦还在企图拉我们下水，和他一起反叛上帝，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我们要看到神在掌权，不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在神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当魔鬼撒旦的试探临到我们，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谨守警醒，依靠神的大能去抵挡魔鬼。而且弟兄姐妹，就算我们在试探里面我们软弱跌倒了，神的大能也一定会使我们重新站立起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在与魔鬼撒旦的征战当中，神永远掌权。箴言书，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读经小组刚读了箴言书，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你这个恶人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因为义人虽然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所以上帝在第十四节里对蛇主权性的审判，同时也是对我们所有信徒的最终得胜的一个宣告。然后这个宣告，今天我们重点经文是接下来第十五节，神对蛇的咒诅的宣告，审判的宣告，在十五节里得到了荣耀的体现和彰显。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节。现在我们进入第二段，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弟兄姐妹，大家能看出来神在这里说什么吗？在神对蛇所代表的魔鬼撒旦发出了主权性的咒诅和审判的同时，在三章十五节里，神向我们启示了他将要赐下的救赎大计。这是一场充满恩典的救赎。让我们仔细来看三章十五节，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到有两组彼此对立的族群，或者说两组彼此对立的阵营，大家能看出来吗？是哪两组？第一个是蛇和女人之间的对立，对不对？蛇和女人之间是对立的，对不对？他说我要叫你和你是谁？蛇，对不对？女人彼此对为仇。好，还有第二组阵营是什么？女人的后裔和对蛇的后裔，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两组阵营。这代表什么？蛇我们都知道，蛇代表的是隐藏在他背后的魔鬼撒旦。女人是什么？弟兄姐妹，他说我又要叫你，你叫，现在大家知道是蛇，对不对？代表的魔鬼撒旦和女人。女人是谁？他在这里直接，我们从字面意义上，女人是谁？就夏娃，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去，哎呀，好像很玄妙的。从字面意义上，他一直在说女人，女人就代表了夏娃。他首先直接指向人类的始祖，第一个女人，夏娃，对不对？但如果我们把女人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去这样操练，字面意思指向的是夏娃，但是我们不能停步在那里。因为这关乎到我们人类的救赎大计。我们如果把女人这个概念放在整个救赎历史的背景脉络当中来看，尤其是下面提到女人的后裔，我们就可以看到女人她预表性的或者说指向性的意义和最终的实现，指向的是谁？ 童贞与玛利亚。OK， 大家记住啊，他在这里指向着夏娃，但他一直在往前指，他指到了童贞与玛利亚，他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就是那位完美的女人后裔的肉身母亲，这点我们不会否认的。但是我们不会高举玛利亚，像天主教一样把她当为圣母，但是她的确是基督耶稣的肉身母亲。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是由什么圣灵感孕，从哪里？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一直在读，对不对？所以玛利亚就是那个蒙大恩的女子，是上帝所拣选的，作为弥赛亚降生的器皿。所以第十五节里的女人从字面直接指向夏娃，但是前瞻性的她指向了玛利亚。但是在更广泛的救赎背景的历史上面，我们也不得不说，圣经更让我们看到女人最终指向的是基督的心腹，就是属神的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大视角去看圣经的给我们出现的名词。所以女人可以讲，你说直接讲夏娃，最终往前 指向玛利亚，但是最终指向基督的心腹，属神的教会。好，我们先把几个名词给搞清楚。然后第十五节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中心是在于第二行出现的后裔。弟兄姐妹请记住，三章十五节的中心是后裔。首先十五节第二行，他说第一行我们已经知道了，对吧？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第二行是什么？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指的是谁？谁是蛇的后裔？蛇的后裔清楚地指向了所有跟从魔鬼撒旦抵挡神不相信神的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这样说，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蛇的后裔就是所有不信神的人，他就是他就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你承不承认，一旦只要我们不信神，我们就自动是在蛇的后裔这个阵营里面。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而在上帝的救赎大计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女人的后裔是什么。女人的后裔是谁？女人的后裔我们放在救赎大，我们放在整个救赎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再指出，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向那位特定的终极的后裔耶稣基督，同时也是指向所有属神的子民。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所以女人的后裔指向的是基督耶稣，同时也是代表在基督耶稣里所有信基督的子民，这叫女人的后裔。加拉太书，我们来看看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弟兄姐妹，这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操练一个事情，我们不是旧约的基督徒，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读旧约一定要用新约的更强的光照帮助我们去理解旧约。所以在新约的强烈光照下，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明确地向我们指出，她的焦点就是那一个人，就是基督。这位女人的后裔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但是她却要从女人而生，道成肉身。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很蒙福？当上帝在讲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亚当夏娃是根本不知道基督耶稣的事情。他们有信心，他们朦胧的知道有个后裔，但他们不知道基督耶稣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会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我们是最蒙福的一群子民。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里一章，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文。这个是亚当夏娃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一起来念，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我在看旧约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感恩，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旧约的先知都没有我们看得这么清楚，最大的先知以赛亚他都没看，没有我们看得这么清楚。我们真的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应该，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应该是信心最坚固的一群人，从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因为我们有全备的救恩，全备的知识。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帮助我们看到，这位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将要带领我们，他要干什么，他要做件什么事情，他要干什么。大家记住，他是来做这个事情，他不是让你病得医治，当然会，他不是来给你做属灵的按摩的，他是要把你从罪里救出来的。弟兄姐妹，基督耶稣来带领我们，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全罪恶权势下拯救出来，使我们重新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重新拥有以马内利的生命，神与我们同在。哇，这个我们仔细想，这是真的是太伟大的事情。在希伯来圣经的原文里面，如果大家，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希伯来原文十五节，你知道你能猜出来十五节希伯来的那个原文一开始的词不是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知道第一个词是什么？十五节的第一个词是为仇，第一个词就是彼此为仇，这个词就是本节经文的一个重要，也是本节经文一个重要的主题。蛇和女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在伊甸园里开始了，对不对？蛇引诱女人，女人被蛇引诱犯罪了，而蛇的后裔和女人后裔的冲突也开始了。在三章十五节我们就知道，从此以后人类就被划分成两个阵营，不管你知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不管你愿不愿意，从此以后人类就被划分成了两个阵营，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两个阵营，以魔鬼撒旦为首的抵挡神的族群和以基督为首的教会族群。以前有个教父说了一句话，他说教会以外无救恩，这句话当然有点绝对，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些真理，所有被神吸引来教会聚会的人，从理论上来说他们是女人的后裔，而一切对教会聚会不感兴趣，对读经祷告不感兴趣，对神不感兴趣的，我们不得不说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属于蛇的后裔，所以他们不会来，他们不会被吸引。说从此以后这两个族群就一直在纷争，一直在彼此为仇，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是彼此为仇，势不两立的冲突将一直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弟兄姐妹，我们看历史跟历史学家看历史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历史是看两个族群彼此为仇，历史学家不是这样看，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天的眼光，可以这样讲。而这场冲突，这场冲突将最终在两个个体之间的征战当中达到巅峰，这就是十五节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三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有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神在说什么？各位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神在说什么。大家知道 这两句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在这场巅峰对决之中，我说的巅峰对决就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大家明白吗？在这里神已经指出来了， 只是亚当夏娃不明白而已，我们应该明白，女人的后裔所指向的主基督耶稣，他将要在十字架上击杀蛇所代表的魔鬼撒旦的头，你知道头被击杀了，那就完了，真的，你的手被砍掉一下，你还活着，脚被砍掉还能活着，对不对？哪怕是手脚被砍掉还能活着，头被击了，就叫致命的一击，致命伤。所以上帝在创世纪三章的审判当中就早已留下了恩典和救赎的伏笔，我们带着新的眼光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上帝向他的儿女应许，他将要差一位救赎主来毁灭，来消灭魔鬼撒旦，这个把我们拖入罪和死亡当中的仇敌，他将要来消灭他。而魔鬼撒旦只能伤到耶稣基督的脚跟，脚跟不是致命伤，对不对？脚跟不会造成致命伤。虽然亚当夏娃在当时是不明白，但是我们作为新约子民，我们知道在上帝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基督耶稣将要在十字架上一举而尽全功的毁灭消灭魔鬼撒旦的权势，把所有属神的子民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撒旦所能做的，好像他成功的把基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没想到这只是伤了基督耶稣的脚跟而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在第三天复活，主基督耶稣不但在第三天复活，他还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执掌王权。这就是我们使徒信经所说的，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读，他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后面是什么？因着，大家 每个礼拜都在读，不会背不出来吧？因着圣灵感应，从这里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要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都在三章十五节里告诉我们，只是很模糊而已，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圣经在说什么。弟兄姐妹，三章十五节的这段经文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在堕落之后，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第一个福音。所以我很赞同很多神学家把三章十五节称作原始福音，真的是这样。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也不了解旧文，你就觉得啊，这个是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如果了解了全备的旧文，我们有新约的光照，我们来看三章十五节，这就是圣经说向我们启示的第一个福音。大家记好，原始福音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救赎的好消息。所以我很喜欢的一位神学家，他也是个新教徒，他叫约翰·欧文，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以胚胎的形式，胚胎大家知道，胚胎的形式向罪人提供了救恩的全备的教义，真的是这样。他是一个胚胎，还没有长，还没有发芽，还没有成长，我们还不能完全的看到。所以亚当在夏娃这里，他们朦胧的看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们没像我们看得这么清楚。他以胚胎的形式提供了救恩全部的教义。所以在人类堕落之后的茫茫黑夜，我们说三章是很黑暗的，创世纪三章是非常黑暗的，但是并不是说黑的伸手见不了五指。三章十五节就是在恩典地平线上升起的第一缕阳光，我们可以这样讲，而且它照亮黑夜沉沉的黑雾深沉的黑夜，可以这样讲。所以人类的始祖亚当违背了第一个圣约行为之约。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圣约思维来看，所以上帝他现在这里他是要以人类建立第二个圣约，这个约必须处理人类陷入罪和死亡无法自救的问题。所以三章十五节我们又把它称作恩典之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它是原始福音，同时也是恩典之约的起头。上帝要借着这个恩典之约，这个约甲方是上帝，乙方是基督所代表的所有属神的子民， 我们在基督里都跟上帝在三章十五节里跟上帝立约了，所以把它称作恩典之约，是上帝和基督和基督所代表的教会所有属神的子民所立的恩典之约。所以三章十五节是上帝与我们赐下恩典，以我们所立的恩典之约的第一个，我们说第一颗种子。在创世纪三章里，我们看到人类犯罪以后，我们看到上帝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主动的来寻找亚当，主动的应许他将要赐下女人的后裔，他的独生儿子，以蛇的后裔彼此为仇。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救赎。然后从三章十五节开始，所以我们就说创世纪帮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的所有的教义，所有的真理都像一颗种子一样包含在创世纪，然后随着旧约一直到新约，到最后启示录不断的展开，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清晰。所以我们看到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说是一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因为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我们将会看到恩典之约这颗种子不断的生根发芽，不断的成长，上帝将会在他的整个救赎历史当中逐步的揭露或者说显明恩典之约的启示。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大家如果对大家我相信大家 都应该对圣经的历史应该有清晰的概念。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上帝先后以挪亚设立的挪亚之约，以亚伯拉罕设立了亚伯拉罕之约，以摩西设立了西乃之约，和大卫设立的大卫之约。随着这些救赎历史的一步步展开，我们对于恩典之约的理解会越来越清晰，而恩典之约在基督耶稣里最终在基督的身上会被完全的彰显出来。大家还记得主基督耶稣在被卖的前一夜，他拿起杯来，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今天我们领圣餐，我们会纪念这段话。这段话就是在提醒我们，看到没有，新约对不对，就是恩典之约的一部分，但是是恩典之约的高潮，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些新约的子民，我们的主救主基督耶稣就是恩典之约的成全者，他来了，恩典之约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成全，他就是整本旧约圣经摩西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所指向的那一位。我们现在读经小组一直在读那个旧约，所以我想提醒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读的所有的旧约只有一个焦点，就是基督耶稣，他就是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所最终指向的那一位，他就是上帝耶和华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他不但要为我们留出宝血，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他还会再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在最后的圣经里面，最终的新天新地当中降临，带领我们所有属神的子民进入永远与神同在的永生当中。这是基督的救赎，我们还没有进入那最好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地上。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代表的原始福音和恩典之约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的连续性，让我们能够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因为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整个恩典之约就贯穿了整本圣经，一直在启示录最后两章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达到高潮。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就来迎接我们，我们整个教会就像圣洁装饰好的新妇等待着我们的新郎来迎接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所以恩典之约的核心就是利未记这段话，他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姐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向我们启示，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群属上帝的子民，只有一个救主，只有一个福音， 就是恩典之约里的福音。我们的福气就在于上帝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想做上帝的儿女，说句老实话，是上帝主动来找我，他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是上帝主动的，所以我们才坐在这里，不然没有人会坐在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不是上帝主动来找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会来教会的，没有一个人，只有上帝亲自来做成，是他感动我们，是他救了我们，把我们的心从用实心变成肉心，我们才会来教会，我们才会感恩，我们才会来聚会。而所有这些救赎计划的事件和背后，只有一个成全者，就是女人的后裔基督耶稣。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因为这就是福音的开始，是福音的第一颗种子，是上帝所启示的第一个原始福音，也是上帝主动与我们所立的恩典之约的起头。上帝通过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回来吧，回来吧，因为我们当时已经离开上帝了，我们已经不想跟上帝有任何关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无穷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因为神主动来找我们，他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在我书房的墙上有一个。我书房墙上有个小竹简，是点点在几年前，应该是我父亲节的时候，几年前他送给我的。他用英文写的：“爸爸，我最爱爸爸的七件事。”大家知道第一件事是什么？我看了，我觉得他拿我开涮，他说 ：“He never gets angry， 他从来不生气。”我最爱爸爸的七件事，第一件事他从来不生气。我每次看到我都开始笑了，大家觉得像不像我？我没想到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开始拿人开涮，我心里清楚的知道，我这辈子都不会达到这个境界。但是有一天，我经常看那个话，我经常看那个字，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讲的是对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跟亚当夏娃一样，我们是满身污秽，一无所有的站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而神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把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我们真的是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完全圣洁的站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靠着自己我是完蛋的，连点点说的这第一件事情我就做不到。我相信这是点点告诉我他心目中完美的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叫我要学习。他说：“爸爸，你经常生气，我现在告诉你，我最喜欢的爸爸是他从来不生气的爸爸。我知道罪依然在搅扰我，我相信我依然会失控生气。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不信神的人也会生气，我们信神的人会生气，区别在哪里？有没有谁告诉我？
圣灵在心中。
圣灵在心中。OK， 我告诉你们，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我们会认罪悔改。弟兄姐妹，知不知道？信神的人他会认罪悔改，在每次怒气向我袭来的时候，我会认罪悔改，我会靠主得胜，我会走向圣洁，这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因着知道上帝的救赎，因着认识神是谁，认识到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认识到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投入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在生活。我相信我身上显露出来的怒气会越来越少，温柔、怜悯、忍耐会越来越多，这是我的盼望，这是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的盼望。我们不是说我会像点点说的，他从来不生气，我知道我这辈子不可能做到，但是我知道我会朝着目标迈进，而且靠着神，不是靠我自己。当主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会全然成圣。点点的这句话将在我身上得到最终的实现，我相信我会成为一个永远不生气的、从来不生气的父亲。但我知道我要认罪悔改。所以这就是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福音给我们带来盼望，给我们带来喜乐，给我们带来改变，因为他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三章十五节，让我们定睛在女人的后裔身上，而不是定睛在我们自己身上。定睛在自己身上，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可以凭着血气咬牙切齿，但是过两天我们又会爆发，但是神会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记住三章十五节，让我们常常一颗感恩的心，活在我们的神面前，让我们的生命被不断的改变。记住，上帝告诉我们，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全然成圣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第三段，我们看了两段了，对不对？第一段是咒诅，第二段是救赎，第三段又是咒诅，又对第三段比较长，十六到十九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荔枝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很长一段，弟兄姐妹，大家感觉怎么样？上帝充满怜悯，充满恩典，但是他对罪从来没有手软过。犯罪他一定会审判，而且是严厉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在十四节首先审判蛇，因为蛇是罪的源头和邪恶的引诱者，我们说过了。然后在第十六节里，他先审判的是谁？女人，因为她首先被蛇引诱，她首先违背了神的旨意。而神在最后审判的是谁？男人。为什么最后审判亚当？因为他代表全人类，他是代表全人类与神立约的第一人，他要负上最终的责任。男人要负责任。一个家庭里，妻子犯错，丈夫要负责任，就是这样。这是上帝的权，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次序。所以在这里，男人要负上最终的责任。而且同时我们也看到，神对女人发起的审判是针对她的生育，对不对？针对她和丈夫的婚姻关系。对男人发起的审判是针对了什么？工作，对不对？汗流满面和他生命最终的结局，他人要归于尘土。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段咒诅，我们回过头去看神在这里发出的审判，在前面一到二章都是神赐给人类的祝福，大家发现没有？神在一章二十八节里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在三章十六节里先变成咒诅了，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养儿女必多受苦楚。在第一章里是祝福，第三章里变成了咒诅。第二章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到第三章变成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就是我们的婚姻，弟兄姐妹。二章十五节里，上帝的祝福是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祝福，对不对？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二章七节，祝福，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祝福，对不对？三章十九节里说，因为你必从土而来，因为你从土而来，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咒诅。在三章以前，神赐给人所有的祝福，到三章以后都变成了咒诅。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犯罪就是一个治罪，这就让我们看到有恩典、有怜悯、充满慈爱的上帝，同时也是圣洁公义的上帝。他是全然的公义者，他痛恶罪恶，他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犯罪的人一定会遭受神严厉的审判，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并不在这里说，从此以后，女人生养、生儿育女，女人的婚姻、男人的工作，都是遭受咒诅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女人的、我们妻子的生儿育女，我们妻子的婚姻，我们丈夫妻子间的婚姻，男人之间的工作，依然是神的祝福。但是因着罪的缘故，使我们这些罪人很难再直接从这些事情里享受到神直接原初在第三章之前赐给我们这些祝福，我们就很难享受到了。但是这依然是神的祝福，我们就很难享受到喜乐了。你想想，有谁喜欢工作的？你说哎呀，我明天要工作了，我太高兴了，你举个手给我看看。已经很少有人这样，一想到工作就头疼。但是这当时是神的祝福，这当时神的祝福，没有人，现在没有人，哎呀，主你太好了，明天要工作了，我从来没看到这样的人，都是想，哎呦，我明天要工作了，哎呦。但是神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些苦难当中学习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犯罪的人之后悲惨就在于，我们要从苦难当中去学习仰望神。弟兄姐妹，我们再也不能从神的祝福里去仰望基督了。神给我们苦难，你记好了，是让你学会一件事情，仰望基督，仰望那位女人的后裔。因为只有他才能把我们从苦难里解救出来，弟兄姐妹，重新获得神起初的祝福。所以姐妹们，我知道生孩子是很痛苦的，养孩子也很痛苦，生孩子养孩子要养大，我真的很佩服，我一个女儿已经够我搞的了，我很佩服那些两三个、三四个、七八个的孩子，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养的，真的。从哪我真的有时候看到点点把我搞得精疲力尽，我在想，我的妈，雅慧三个儿子，这怎么养的？这当时是神的祝福，弟兄姐妹，你们要生养众多，这神的祝福。但现在神要我们生养儿女，而且我跟你讲，在带儿女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弟兄？我相信母亲都会举手赞成我，是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培育他们成长，所经历的所有，我们会经历痛苦和挣扎，是为了什么？神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些事情当中去操练，他赐给我们这些苦难，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温柔，学会无私的爱和付出的爱。我们从我们子女身上，我们会操练这些品德，特别是忍耐和耐心。我们的婚姻其实也是一样，我当然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夫妻都是很相爱的，但是我知道会有很多的挣扎，都是在这里面操练我们。而且神说你的丈夫会管辖你，你必恋慕你的丈夫。神就是让我们知道婚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从人犯罪以后，两个自私的人活在一起，学习无私，男人学习为丈夫，那丈夫学习为妻子舍己，妻子要学习顺服丈夫，一辈子的功课，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带审判的祝福，逃不掉的，弟兄姐妹。而对于我们弟兄来说，今天我要跟弟兄说，父亲节快乐，今天是父亲节。所有的弟兄们，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昨天在跟小董还在聊，好痛苦啊！这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对不对？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作为弟兄，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辈子注定是终身劳苦的，汗流满面度过一生。不光是体力上的，心理上也有压力，因为一家老小都在等着我们。等着一家之主来养活这个家庭，弟兄姐妹，一切都是。当我们在这里想为什么的时候，请你回到三章十六到十九节，你就知道是为什么。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些日复一日、重复不断的辛苦劳作当中，我们学习。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信神的人知道是有目的的，真的是有目的的。 学习仰望基督，那位女人的后裔，工作的艰难，体力的劳累，人际关系的冲突，都在帮助我们操练信靠顺服，帮助我们操练认罪悔改，帮助我们操练谦卑祷告，操练包容和忍耐。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你信了主之后你是不是这个好那个也好什么都好，我只想告诉你，基督徒一生，我不想这样讲，但是基本上是带着祝福的受苦的一生，就是这样。操练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的一生，一直到你死。神要让我们在这些我们不喜欢面对的环境里面学习顺从，结出果子来，彰显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清事实。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弟兄姐妹过来，我很想让你们感到很舒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聚会是要让我们生命被改变，让神的话扎我们。我们需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神爱我们，这是不错的，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了。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还能怎么样？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一个被神咒诅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遭受神咒诅的，遭受神审判的一个罪恶世界，我们自己也每天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遭受神罪的引诱。我们希望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神会随时管教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会试炼我们，引领我们去抵挡罪，活出圣洁的生命。这就是三章十六到十九节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活在一个咒诅，我们现在活在了天父世界，同时是个被神咒诅的世界。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他说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弟兄姐妹，这是神带领我们的，这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一直提醒弟兄姐妹，我现在再提醒大家，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特别是一些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会发生的，可能已经发生了。你说，哎呀，我最不喜欢看到这个人，我最不喜欢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神就偏偏让你在环境里面去面对你不喜欢的人，是为什么？不要怨天尤人，要学会思想，我怎么因着神赐给我的环境和人来操练我的生命。跪下，你跪下来会祷告吗？求神帮助你认识为什么会这样。神肯定是在借着这件事情在操练你，这是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他怎么带领你我不知道，他肯定会带领你认罪悔改，这是肯定的，学习舍己。神允许各样的灾难临到我们是为了什么？这句话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弟兄姐妹，不要错失良机啊！不要老是在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不要再想这些了，想一想神在带领你。基督徒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都是神量身定造。这就是神通过十六到十九节给我们的教训。然后他在十九节最后他说，他对亚当发出了咒诅诗。十九节最后他说，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就是罪的工价。弟兄姐妹，我们最终我们的结局是死亡。弟兄姐妹，我们最终的结局是死亡。在这个严厉的审判，接下来这个审判的死亡，我们看到二十节第四段，我们分成五段，第四段二十节，二十节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给他们穿。弟兄姐妹，夏娃什么意思？夏娃希伯来原文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是生命之源，众生之母。这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在三章十五节里关于与人的后裔这个宣告，亚当从这个宣告里，我们很感谢神，亚当从上帝三章十五节的宣告里面看到了神的救赎恩典，也看到了盼望。他给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凭着信心看到这位女人的后裔 将要从夏娃的血脉后代当中出现，而且这个后裔最终啊战胜魔鬼撒旦。所以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很大，在黑暗重重的罪恶背景的第三章当中，我们看到因着信心的盼望，亚当对神在三章十五节的应许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回应，他终于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回应，他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而我们看到神在审判亚当夏娃之后，竟然亲自为他们做了一个皮衣给他们穿上，我们前面提到过对不对，皮衣就是上帝的救赎。本来我们是面对神的咒诅和永远的灭亡，我们罪人若不穿上女人的后裔基督耶稣的义作为皮衣穿上，我们最后面临的是可怕的灭顶之灾。我们来看一下一段经文，在启示录六章六节，到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不信神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倒在我们身上，是神的审判，但是他们对大山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弟兄姐妹，我们只有穿上了皮衣，我们才能免去这场灾难。我们只有信靠基督耶稣，当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才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是不是警报？好，我们看一下。好，火警。